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主讲宣教和基督徒灵命造就的系列专题。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能够带着一颗感恩谦卑的心来到主的殿中，透过心灵和真理来敬拜，这是上帝给我们特殊的恩典。我经常想一个问题，我们华人实在是蒙受上帝特别的恩典，特别过去这四年多来，上帝带领我和陈师母能够在世界华服这样的一个运动里面来服侍他。当然我跟陈师母要特别的感激贵教会，或者是我的教会洛杉矶贵金星会，所有的牧者，所有的执事们，所有的同工们，所有弟兄姐妹，你们这四年多来在后面用祷告来支持我们，用经济实际的来帮助我们，你们背后的这一些衷心的支持和祷告，使我们在前方能够继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这段时间我们去了很多的地方，目的呢当然主要是探望当地的教会，我们去了超过40个国家，跟不同的国家的一些教会领袖跟他们分享传递有关于上帝在这个时代对华人教会的心意。我这地方也挑战我们洛杉矶贵金星会的弟兄姐妹学习一个功课，我们立住洛杉矶，但是我们要放眼普天下。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是远远超过洛杉矶，上帝的心意远远超过加利福尼亚州，上帝的心意远远超过美国，上帝的心意是这个世界。所以每一个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要做一个胸怀世界的基督徒。我们常背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说，上帝爱世人嘛，对不对？既然上帝爱世人的话，不是单单只是华人跟洛杉矶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放眼普天下。我们要想到上帝的心意对这世界，他看到的是整个世界的合场。所以你和我也要学习，不要只单单看到我们自己和洛杉矶国际浸信会，我们的视野一定要超越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思想到上帝的心意，其实我在过去这几个礼拜在不同的国家走动，在复活节的时候我在这个巴黎带领聚会，只要你注意的话，有关于耶稣的复活，我们常常只是啊，主复活了，主复活了，感谢主，哎呀，我们有得胜的生命了，主复活了，很好很好。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从耶稣基督的复活，仍然只是看到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基督徒许多时候呢，我们的属灵的眼见没有回到圣经的基础。其实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但奠定了我们信仰救赎的基础，耶稣基督的复活同时展开了普世差传的运动。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但给你给我新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复活同时给你给我新的使命。我盼望你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角度来看，以至于我们不是单单只想到我们自己，活在我们一个小的圈子里面，我们心胸一定要宽大。耶稣复活升天，耶稣升天之前所说的那一句话还记得吗？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边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等候圣灵，对不对？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在讲什么？ 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这一切不但是让你跟我享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同时他也办不了新的使命。所以我们的信仰从来不围绕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信仰也从来不围绕在教会而已，我们的信仰是围绕在国度，围绕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盼望这一番话让你明白现在我在做什么。我跟师母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智，把上帝的心意，把圣经的真理的信息挑战普世华人教会。华人教会要有一个觉醒，要回到生命的基础，强调门徒训练。但是怎么样从门徒导向进跨文化拆传？上帝的心意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众。启示录十四章告诉我们，到耶稣基督那个要来的那个天国天地，那个建立白色的大宝座，圣经告诉我们，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不同的地方来到白色大宝座面前。所以上帝的心意永远是万国万民的，所以我们要超越我们个人，超越我们族群，超越我们教会，能够回应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所以四年多来，师母跟我就到不同的地方，就去传递这样的一个意向。华福运动的意向就是门徒导向跨文化拆传。门徒训练从来不是讲一个课程，门徒训练不是在讲一些的信仰的教条，门徒训练不是一种聚会的方式而已，门徒训练更重要，它是一种的生活方式。怎么样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把耶稣基督的价值观，把耶稣基督自己，能够在不同的生活的领域、生活的层面、生活的关系，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这个叫门徒训练。那从这样一个概念里面带进了有关于我早堂没讲的，你今天午堂有恩典。我在这四年多来，上帝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动。我自己本身把很多的我们的信仰组成几句话去表达，你曾经听过了两句话，我一再强调的，生活必须信仰化，信仰必须基督化。那这两句话我已经讲了很久，我最近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我就讲了另外两句话，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这两句话呢可以讲一个小时，那我就没有讲我今天要讲的信息，所以就停在这地方。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华人教会、华人基督徒很容易把信仰跟生活切割，但是信仰跟生活从来没有切割，而我们的生活本身一定是使命。我们的生活是有目标的、有意义的、有目的的、有方向的，而这个使命当然必然是跟耶稣基督大使命紧紧连在一起。所以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这就是四年多来陈师母和我因着你们背后的支持和祷告，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传递上帝的心意，挑战今天的华人教会能够回应耶稣的大使命，面向超过30多亿的福音未得的群体，特别集合在14时之窗。这超过30多亿的福音未得的群体，我们作为华人信徒怎么样的走进他们当中，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再讲下去的话，这篇讲章就不用讲了。求主帮助你和我，让我们能够定睛注视仰望耶稣基督，明白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浩大，不要只单单想到个人自己，这样的话你的人生会充满着意义，耶稣在你的身上就很自然彰显出来。再一次谢谢教会多年来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祷告、对我们的支持。那我也答应了世界华福中心在续任，所以今年8月份在台北举办第9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在那个时候同时我还继续承接做世界华福总干事第2期，所以我还再多5年，意思是说到2021年以后我大概才会脱身。在这之内呢，我还是会，我跟师母会定居在香港，然后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按照上帝的心意挑战华人教会回应耶稣的大使命。所以再次感激，谢谢弟兄姐妹后面的祷告和支持。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时间用你那永不改变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你。当我们要打开你的话，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奥妙，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真理的声音，跟开我们的眼睛啊，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信息的教导，跟帮助我们全人全身全心遵守你的话语。恳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做感动、光照、责备、催逼的工作，让我们整个人因遵守你的话，生命得着改变。谢谢天父的恩典，帮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遇见你，听见你的话语，我们就愿意遵守，以致我们的生命全然里到外得着更新，以致我们生命不断高举耶稣，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受难周的时候，我在法国带领聚会，我到了巴黎的第二天，就发生了在比利时那一个炸弹攻击的事件。住在巴黎的时候，我所居住的一个会友的一个公寓，走五分钟的路就会到了一个餐馆。我站在那个餐馆的面前，心中默默的祷告，求上帝施恩怜悯这地，也为这一个地、这个首都、这个国家跟这个世界，求上帝把真正的平安、把真正的爱带给这个世界。那个餐馆是什么餐馆呢？去年11月份所发生的，我想在洛杉矶应该都有知道这个新闻吧。有两个恐怖分子就开车来到这餐馆的外面，就向餐馆内扫射，当场17个人就丧生。然后后来就到了另外旁边的一个剧院，在剧院里面开始扫射。我想你都听见这些事情。那个餐馆现在已经完全恢复症状，我站在那地方看那个餐馆里面仍然是许多人在里面，心里有很深的感触。我们处在一个不安的一个社会，我们处在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时代，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多是我们很难去掌控的。那在法国服侍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那就到了西班牙，在西班牙见了一些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谈了一些事情，后来到了意大利，到了罗马。我4月1号到了罗马，那当天的3月31号的清晨，我认识了一个很熟悉的弟兄，也是华福的财务顾问，他在3月30号的凌晨因着情况的改变，他突然头痛得很厉害，然后呢就开始吐，后来发现不对了，就紧急送到医院去。到了医院以后，发现到他的脑里头有一个血块，差不多有2个多公分大的血块在他脑子里面。那他整个人就开始就改变了，就瘫痪了，不能动了。他张开眼睛的话，全地就在晃动当中。所以我4月1号一到的时候，就马上就去到他的医院住的医院里面跟他谈。他讲了一句话，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他说：“陈牧师，一秒钟我的人生就改变，一秒钟我的人生就改变。”很多时候我们的遭遇是很难想象的，我们面对一些困难处境，很多是不在我们的意料之内，而是在我们意料之外。我在巴黎的时候呢，也跟另外一位弟兄谈话，那这位弟兄告诉我，他当时呢一直希望能够做开一个水果店，做一个做这样的生意。那在巴黎那个地方其实开水果店也蛮赚钱的，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思考，做了很多的预备，也做了很多的投资，终于决定要在10月31号，那么在那边，在那一天正式做一个感恩的礼拜，11月招正式的 啊，开张他的新生意。当他一开张的，没有想到不到一个礼拜就发生了巴黎的那一个所谓的攻击的事件、炸弹的事件，那个广场被啊炸弹事件跟两个餐馆被枪杀的事件。所以呢，从11月份开始到今年我到了那个地方为止，一般上来说呢，很多法国人开始就不太喜欢出来了，不太喜欢到外面走动了，也不太喜欢买东西了。所以呢，他这半年来一直在亏，一直在亏，一直在亏。他看见我，他问我说：“陈牧师啊，到底上帝在哪里啊？”你和我的人生许多时候也常是如此。那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呢？然后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来思想这段的经文。我们要看出埃及记第14章，我们从以色列他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来思想一个题目：活出坚稳牢靠的生命。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14章，出埃及记第14章。因为我们要读整段的经文太长了，所以我就摘要的选几段的经文来诵读。出埃及记第14章第一节开始到第4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宁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席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在他们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13到18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呢，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向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要下海中守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金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29到31，以色列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衡。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呢，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仆人摩西。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精彩，对你和我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呢？那我们要明白，用一些想象力来设身处境的看圣经。这段经文记载以色列人经过了将近400年的为奴的生活在埃及，他们被欺压，他们被压迫，他们被限制，他们被歧视，他们基本上过着不是人的生活，他们被捆绑。但是上帝的拯救临到，把他们从埃及里把他们拯救、解放、释放，带领他们出来，带领他们准备去到应许的流奶与蜜迦南美地。这样的一个背景，你可以用想象力吗？这么样欢乐的事情，这么样兴奋的事，终于自由啦，我们自由啦。没有想到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整个情况改变。为什么？因为环境改变了，突如其来的意外，面对张力，面对压力，面对危机，面对困难，面对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情，往后一看，失班。不是失班，后面是埃及的追兵啊。当然听我讲到失班一定要精神啊，不然的话我会转过来问你们问题啊，不要忘记老规矩哈。我看其他的讲员不会看你们吧？啊，不会哈。后面有埃及的追兵，两旁有高山，前面有红海，来到这个突然的环境，他们怎么样？他们乱了，他们乱套了。 怎么去面对？这段经文提出重要的圣经的指引。同样的，你用你的想象力，你和我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没有希望的，我们在黑暗，我们在绝望，我们在无奈当中，我们很多的一些生命当中的经历把我们打下来了。但是耶稣基督寻找你，上帝的爱来到你生命当中，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改变你的生命，把你从罪中把死亡中拯救出来。我们终于感谢赞美主，我们得救了，我们自由了，我们有新的明天，对不对？好了，我们开始我们的基督徒人生。你以为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帆风顺呢？没有事发生呢？所谓我们说呢，出入平安，上下平安，大小平安，前后平安，左右平安，什么都平安，真的吗？突然间意外发生了，那我们怎么样？那我们要回到圣经这样的经文，上帝的心意给以色列也好，给你给我也好，因为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坚稳牢靠的生命。无论人生的风浪有多大，这一只船因为有耶稣在其中，他沉不了啊！要明白，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坚稳牢靠的生命。那这段经文挑战我们，若是要活出坚稳牢靠的生命，三个重要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我们要确认上帝仍然掌权，确认上帝仍然掌权。你看这段经文里面重复的出现，第四节第十八节，知道我是耶和华，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三十一节，以色列人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上帝和他的仆人摩西。这边在强调什么？强调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和我可能感觉已经失控了，但是上帝仍然掌权。是上帝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知道很多时候事情发生，当我们面对一些突如意外产生的一些事件，环境困难，人际关系，身体状况等等，上帝要我们学习两个功课。一个功课呢，他仍然掌权，没有改变，是没有，他没有动摇，他不动摇。所以不要问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什么不需要，因为他没改变。第二呢，他要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信靠他掌权，所以别人就在我们身上就看见上帝。明白吗？这是他的意思，以至于人，埃及人知道，你们也知道我是耶和华。确认上帝仍然掌权，是你和我面对任何生活环境的改变、突发的事件的第一个重要的要求。可能今天你来到你人生的十字路口，你可能从来想都没有想过的事，它发生了。可能你生活最近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可能你的工作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变，可能你在某一种关系上突然间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可能最近你的身体出了状况，你有很大的压力。在那个情况当中，一般上我们信靠耶稣的人，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一些的改变变化环境，从里到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怎么？我们可能开始会慌了，我们会乱了。当我们慌，当我们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怕了。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反应，他们开始慌，他们开始乱，他们开始怕。那上帝要你和我学习的功课，我们要知道他是耶和华，我们要确认上帝仍然掌权。若上帝仍然掌权，事情不会坏到哪里去。假如我们今天相信上帝掌权，哪怕天塌下来，那又怎么样？假如天真的要塌下来，是上帝掌权的话，那就让它塌吧，因为它塌下来跟我没关，不是我的事，是上帝的事。 他要去处理啊。你明白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念吗？我们若相信上帝掌权的话，任何我们看起来失控的局面，其实上帝仍然掌权。那以色列要学习就是一个功课。求主帮助你和我，让我们能够操练这个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确认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上帝他仍然掌权。上帝掌权就表明每一件事情都会按照他的意识来去落实。刚才新生命小组诗班唱的那首歌还记得吗？我一生怎么样？再写一首啊，我一生在主的手中啊，这首歌很好听，很好听，也很好唱，特别副歌的时候很好唱。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唱那首歌的时候，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说我一生在你的手中，我一生在你的手中啊，真的吗？你一边唱的时候，等下你一边走出去外面的时候，开始就哇，开始心里很烦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你遇到很多问题，你现在的情况可能跟以色列情况很相似。你真的相信上帝仍然掌权吗？这是你和我要操练的第一个功课。当然相信上帝仍然掌权一定带来第二个重要的功课。第二个功课是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就要学习操练持有上帝的透视，就上帝的角度，上帝的看法，上帝的眼光。因为这段经文里面，你看第十节的时候，第十节的时候呢，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为什么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里面？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你看到没有，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透视，他们的角度。假如我们已经相信确认上帝掌权的话，那第二个功课我们就要操练持有上帝的透视，上帝的眼光，上帝的价值观，上帝的看法。以色列人你要明白，他们是有经历的人。这些以色列还没出埃及之前，他们看见上帝降十灾在埃及大地，他们是有经历的人。就好像你和我，我们都是有经历的人。耶稣基督的爱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遇见了耶稣，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翻转改变了。可能你在某一个时况当中，你遇见某一些事情，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经历了他，你做了一个选择，你做一个决定，你信靠耶稣基督。但是今天你的人生状况出了问题，今天你的遭遇出了一些的改变，今天你的处境给你很大的压力，那你既然有经验，就要继续持守这上帝的这一种的透视。以色列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上帝对他怎么说呢？摩西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啊，这个地方来了，看呢、啊，前面都是看，以色列人看看看，但是呢，上帝基督摩西对他们说：“你看，耶和华今天要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要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重复的说：“看看看 ，perspective， 角度透视，我们要操练持有上帝的透视，以色列人。”往后一看，都是埃及的追兵，虽然不像，一看都是埃及的追兵，就追上来了。往前看，红海；两旁看，高山。我们完了啦！摩西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们？你要把我们来到这边当作一个坟墓给我们呢？这个角度多可怜，因为他只看到自己。以色列只看到自己的处境，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不要看你的处境，你看我，你看我就没事了。你看环境，那个整个透视，我们讲那个角度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今天你和我就是要操练这个功课。信靠耶稣基督，本来这个路上就有很多的考验， 一帆风顺只是一句话而已，我们绝对有平安，这是肯定的。但是平安从来不是用我们的处境来衡量的，平安是一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绝对的把握。听得懂这个观念吗？平安不是用环境来衡量的。谁不会面对一些困难？谁的生活不会有困难？谁的身体不会有毛病？谁不会有毛病？没有毛病的举手。你感觉只是还没到位嘛，时间还没到嘛。我一直感觉我的身体很不错的，你看我的样子不错哈。那哪里知道跑到多伦多去讲道，叭叭叭，然后呢，上帝把我带去医院里面，在那边开刀。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应该有听说过我在多伦多开刀嘛。有很多突如其来的一些你不能掌控的事情发生。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怎么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就慌了，就乱了，就怕了。上帝说，没有，我要给你的是一个坚稳牢靠的生命。你只要确认我掌权，第二，你操练用我的角度，用我的眼光，用我的价值观来看每一件事，那你心中就坦然了嘛。一句英文怎么说呢？ Outlook determines outcome。 你怎么看就影响决定你的行动。今天你和我要操练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常持有上帝的透视、上帝的眼光、上帝的价值观来看我们周遭生命中所面对的每一件事。不然的话，任何一个时候，一个生活当中的改变就可以把你在你人生的道路上把它打下来。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嘴巴讲很容易，那我们当然就来教会做礼拜咯。那我常说信耶稣不要把它等同做礼拜哈。你只要是第一次听我讲的话，那我就奉劝你听清楚一点了。后面听过吗？听过我讲过信耶稣来做礼拜的东西吗？我还演过你们看，对不对？有吗？信耶稣做礼拜，做礼拜有什么难？做礼拜很简单呢，你就来做嘛，对不对？来做礼拜。所以信耶稣来做礼拜，很多基督徒习惯来做礼拜，找个地方坐下来，那不难的。那我来教会里面唱诗歌，哦，感谢主，唱得很好，诗班也唱得好，新生命小组唱得好，领唱很好啊。今天讲到不从那里蹦出一个陈牧师，很好，都很好，都很好。信耶稣不是单单来做礼拜，信耶稣是一个生活方式。在每一天生活当中，你怎么确认耶稣基督掌权？你怎么把这耶稣基督掌权在你生活当中把它落实？就是你在对任何的事情、人、事、物、处境，能够用上帝的角度、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不然的话，信仰跟生活是切割的。记得刚才我所说的两句话吗？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以色列人的问题在哪里？不是没有经历，他们有经历，他们也知道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终于听了他们400年的祷告，上帝拯救了他们，透过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他们亲眼看见，亲身体会，那又怎么样？你得救了，是啊，你受洗了，是啊，感谢主，你终于参加敬礼班了，真理班了，你受浸了，那后来呢？信靠耶稣就是跟随耶稣，这是一生的生活方式。它牵涉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怎么样天天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不同的生活的层面把它落实。这就牵涉了我们的读经祷告，那不停在读经祷告，乃是怎么样的在每一天的生活的不同的领域层面里头、关系里头，把这样的价值观、把上帝的这一种的眼光角度把它活现出来。所以任何一个遭遇都是一个机会，那个机会就怎么样去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掌权，去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信实，他慈爱。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上帝从来没有放弃以色列人，可能是以色列人选择放弃他。 求主帮助你和我，让我们操练这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记得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来到这世界上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不是平坦，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突发的事情。我发觉到有些时候在美国，在加州生活是算是不错了，很算是比较安定，有些时候我觉得也我们也需要真的求上帝给我们一些苦难啊，我不是一个虐待主义者，我不是一个苦难主义者，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真的很多时候不在一个真实的里头，原因是因为我们选择不让它真实。这些话不知道会不会太过哲理啊？我们选择不让我们的信仰真实，所以我们让我们的信仰跟生活切割。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假如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我们能够操练持有上帝的透视的话，那我们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我们经历我们的遭遇当中，我们就不是再从自己的角度人的角度来去回应，我们能够以上帝的角度来回应，那我们这个人所活现出来的就不一样了。所以以色列人这第二方面重要的信息挑战你和我，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持有上帝的透视，这是你和我要学习的第二个功课。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下到第三。这一边呢，圣经告诉我们活现坚稳牢靠的生命，不但要确认上帝仍旧掌权，不但要操练持有上帝的透视，最后一个功课，全心依赖上帝的应许，全心依赖上帝的应许。你看第十四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这句话了不起，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过去所说的他一定实现，上帝说我将要带领你们，他必带领你们，上帝说要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然后呢去到流奶以蜜的迦南美地，上帝一定做到，上帝说到就做到。所以这边说上帝必为你们征战，表明上帝的应许是绝对的真实，上帝说的绝对不会改变。所以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上帝给你给我很多的应许，这个应许在我们面对不同的遭遇患难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紧紧的抓住不放的。太多时候在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改变，我们很容易的就忘记了上帝不改变的应许，他给我们的是不改变的，他说我必永远与你同在，上帝必在我们的身边。刚才我说过，人生当中你和我好像一条船，在人生的大海里头的一条船，无论风浪有多大，你记得无论风浪有多大，耶稣基督应许必在我们的旁边，他就在这一条人生的船上，因此这一条船永远不会下沉。那你怕什么？没有错，有浪啊，打过来是啊，会摇晃啊，是没错，但是因为他的应许，因为他永不离开你，他永不丢弃你，他不会放弃你，因为这样的应许成为你和我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坚稳牢靠，我们心中有真正的平安。这一节经文里面还有重要的后面的两句话，不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下面说什么呢？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也说看圣经要问为什么他这样讲啊？那摩西按照上帝的心意把这两句话送给以色列人，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哎呀感谢赞美主，哇他一定要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就是有他为我们征战多好。然后他下面说什么呢？然后呢你们怎么样？你们要静默，不要作声。那静默不作声是什么意思呢？那是说那我们就不祷告了，我们不再做任何的表达了。其实这一两句话里面很重要的信息，摩西透过上帝交给他的信息告诉以色列人， 上帝的应许绝对真实可靠。但是有个重要的功课，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静默不作声。什么意思？我们要放下自己。这个信息很重要，放下自己。你不要再自作主张，你不要再靠自己，不要了。静默不作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的预备，我完全放下。今天你和我的困难在哪里？面对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反应是马上要抓东西。你听我的意思吗？我们要开始抓，抓那些我们觉得有把握的，抓那些我们可以依靠的。上帝说不用，放下。你放下，知道我绝对可靠，我绝对真实。那这种是另外一个不容易操练的功课。很多时候在事情改变，在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抓的越多的东西，到后来很可能我们失望就越大，我们可甚至我们受伤就越多。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你静默，你不要作声。什么意思呢？放下，放下。那这是不容易学习的功课，但是我们一生要操练。我自己本身也在操练这个功课。很多时候面对很多的一些侍奉上生活上的困难，很多时候我马上就会想要抓东西，抓人，靠人。那上帝让我学习，假如他的应许真实，假如他不改变，假如他永远在我旁边，他掌权，那我怕什么？那我就学习交托，按照他的心意继续往前走。这个功课不是一次学会的，我今天还在操练这个功课。有些时候我还是想办法自己抓，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圣灵就责备说，哎哎哎，怎么你又靠自己了啊？心里受责备，那马上认罪悔改，主啊施恩怜悯，就学习放下。我还在操练这个功课。面对这么多的一些的世界的所谓不同的教会，到不同地方去接触，看了很多很多的挑战，有些时候想自己要做一些事情，上帝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用这么急，放下放下放下，信靠顺服。很多担忧，有没有担忧？有啊，你看我头发白了一点吗？开始要掉一点头发了。有压力吗？有，当然有了。没压力的话是骗你的啦，一定有。做世界华府总干事有没有压力？有压力，里外都有压力。那自己本身有没有压力？有，我的身体也是一个压力。那家里呢也是压力。我们有家，我有一个太太啊，有三个孩子，一个媳妇，现在多了一个孙子。这些都可能成为压力吗？可能，当然可能。在这些的压力当中，要面对整个全球性的一些事工，有没有压力？有啊。那很多时候我就开始会想，开始抓，开始抓。上帝说，你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看我为你们要成就的。这是我们的操练。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你处在怎么样的环境，我不知道今天你面对什么人生的困难，我不知道今天你心中最大的一个给你的压力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上帝的话永远不会改变，以色列的经历是真实的，上帝给的应许是不改变的。确认上帝仍然掌权，操练持有上帝的透视，全心依赖他不改变的应许。然后我们学习放下，不要太过靠自己，靠自己的结果就是自己把自己绊倒了。我现在很喜欢讲这个概念，圣经的概念。你知道吗？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没有任何一个环境能够真正把你打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把你打倒。能真正把你打倒的是你自己。当你这么在乎自己，当你这么在乎自我，你就倒了。但是当我们认定耶稣基督，我们交托给他，既然他掌权，他要怎么样我就顺从了，他要怎么在我人生当中做他的事，我就顺服了。 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认定上帝的掌权，用他给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周遭的事情，然后呢抓住他给我们的应许，他永不改变，他必定在我的身边，他不放弃我。当你和我操练这样的属灵的功课，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不一定是鸟语花香，不一定是每一件都这么顺顺利利，但是在所走过的每一步路都要见证上帝的信实，都要彰显上帝的能力和荣耀。请你记得，整个事情的背后，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背后，所凸显的不是以色列人的信心，不是以色列有多厉害，不是以色列有多伟大，整个事件凸显的只有上帝的荣耀。任何时候你和我生命当中任何的经历走过来以后，不是你有多强壮，不是，是我们的上帝有多伟大。这样的信仰就是我们的信仰。以色列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跌跌撞撞，有很多的困难，上帝的爱显明，上帝的信实彰显，上帝的能力彰显，他们走过来，这一切都在凸显上帝的荣耀。盼望今天你和我，无论你的处境是什么，只要你和我定睛注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确认他仍然掌权，操练持有上帝的透视，全心依赖他的应许，你在你任何的环境里面，上帝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能力和荣耀，而你就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别人在你的身上看见我们的耶稣基督。求主恩待保守，让你和我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心里面仍然有属天的平安，有真正的喜乐，因为最终你和我的生命在他的爱的掌控之下，当你和我信靠顺服，我们最终就彰显我们的耶稣基督。记得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很多事情我们去面对，但是有上帝的爱，有圣灵的真理，有圣灵的感动，有真理的应许，让我们就谦卑把自己放在他全能的手中。关键不在乎你能或者不能，关键乃在乎你肯或者不肯。你若肯，上帝必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听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承认许多时候环境把我们打倒，但是真正使我们倒下来的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选择，我们靠自己，我们为自己，我们爱自己。帮助我们今天早上从这段的经文，让我们学习活出坚稳牢靠的生命。我们确认上帝仍然掌权，操练持有上帝的透视，全心依赖上帝的应许。帮助我们，当我们肯如此放下，我们的生命天天高举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也就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恳求你恩待我们，无论今天我们的处境怎么样，让我们相信主你是爱，你是真，你是善，你是美，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你自己的能力和荣耀，以至于我们能够继续过作充满平安喜乐的人生。谢谢天父的恩典，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让我们的生命天天高举耶稣，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 祝福你的新生命。